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嗨，各位小耳朵们，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HY960 华语之声收听周游记，我是在电波里陪你旅行的主持人燕周。那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文章呢，是来自九行的谁说沈阳没风景了。我们有很多理由会想起沈阳，比如关于工业历史的回顾，从繁荣到衰落的铁西记忆，还有当下流行东北创作者的失败叙事，甚至是短视频平台上被围观的、被嘲弄的、被认真分析的土味文化，都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沈阳的名字。但是啊，我们却很少有机会、有理由去这座城市走一走。疫情爆发以来，国内游重新火热起来了。走不出国门的都市人啊，展开了中国地图，看向东北地区了，飘向了许多的名字。许多人会想到冬天的哈尔滨，缤纷的冰雪大世界，童话般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中央大街上奶味醇厚的马迭尔冰糕，或者是落着雪蘑菇的雪乡，边境的长白山，滨海悠闲舒适的大连。偏偏啊，没有东北一哥沈阳的身影。沈阳的历史特别的长，见证的起伏也太大了，以至于整座城市的面貌显得模糊、温吞以及寡淡。但是如果亲身踏上这块土地，从满清圣经的遗迹走到空荡荡的铁西，从工业展览馆走到公园里拍短视频的年轻人身边，从苏式风格的老小区走到夜晚喧嚣的烧烤摊，你一定会对这座城市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提及东北旅游啊，很少有人会把沈阳作为一个真正的目的地。尽管它是东三省的交通枢纽，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关东地区的集散中心，但在自然风光相对乏善可陈的辽河平原，沈阳更是一个中转站，鲜有游人为它停留。如果不去深入了解沈阳的话，你会很难发现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叠加的层次感，这种跨度啊，超越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东北地区乃至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时期的转折都发生在沈阳。如果想看古代的历史，这里取奉天承运之意，以奉天圣经为旧名，也曾是一个朝代的发源之地。努尔哈赤时期呢，沈阳曾经是整个国家的都城，皇太极在沈阳称帝，留下了红墙金瓦的沈阳故宫，清昭陵、清福陵也留在了沈阳。此后清军离开沈阳，入关定都北京。民国时期，这里是东北军阀八卦街的所在地，这里有着全国独一份的八卦街。中国四大军校之一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张氏帅府在这座城市。 八纬路留下了大批的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张作相公馆、张廷欧公馆、宋任旧居，还有中山广场上也留下了大量的日式建筑。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918事变之后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如今沈阳的918纪念馆前，巨大的石碑矗立在振兴中华的永恒主题前，每年的这一天，巨大的鸣笛声都会响彻广场。要寻找新中国建国发展的痕迹啊，这里保存着最完整的工业遗址，它是共和国的长子，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在国家发展的浪潮中曾经是一艘领航的船。工业博物馆内存放着建筑机械，还原了它作为共和国长子时期高速运转的城市核心，还有倒下的烟囱和冷凝塔，旧工业时代在这里走向鼎盛，也在这里日渐式微。在这座城市的人文风景当中，存放着每一段历史，都厚重的可以承载起一个时代。尽管如此，沈阳仍然是不变烟火气。每到夏天的时候，街边随处你都能够见到各式各样的东北烧烤摊，还有烟雾缭绕的塑料桌灯前呢，啤酒啊、玻璃杯啊随意碰撞。冬季这里有四大滑雪场，根本不逊于亚布力。浑河贯穿了城市，搓澡文化突然火了，新世纪重镇的洗浴中心成为了许多外地游客好奇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庞大历史和文化的集散地。说着东北地区味儿最重的东北话，沈阳见证了这块土地的起伏。它的发展就像是东北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就是东北的兴衰。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想要用一个纵横完整的视角来审视东北大地的话，我想沈阳一定是第一扇门。如果你曾去过沈阳的话，你有没有去过铁西区呢？当你走在北二路，也许你不能够正式感受到这条始建于1941年的马路曾经缔造过诸多的奇迹。它获得了共和国工业历史上350个第一，几乎成为了中国工业的心脏。东北制药厂、沈阳机床厂、锅炉总厂、新华印刷厂、变压器厂、炼铁厂等等一系列的大厂都聚集在这里。而彼时的北二路呢，聚集了37家大型的工业单位。今天的北二路依然在沈阳的西郊，临近铁路、饭店、旅馆依次陈列在道路两侧。如果不是老沈阳的人的话，或者对中国工业史特别感兴趣的人，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里真正的模样。铁西区曾经的辉煌可以从它这里产出的物件当中回溯一二。不足10公里的北二马路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枚金属国徽，还有中国第一台5000千伏的安大型的变压器，生产了三峡工程所用的变压器。 沈阳被称作是东方的鲁尔啊，作为产值曾经占据了德国工业40%的地区呢，鲁尔区是德国工业的心脏。能够得到这样的称号，对当时沈阳以及沈阳人而言，无疑是令人欣慰且自豪的。但是彼时的人们很难预料到，鲁尔区所经历的从辉煌到衰落的道路，竟然完整地复刻在了沈阳的身上。严重的衰退转型，鲁尔区过往的工业建筑机械最终成为了新工业时期的平调。东北山水也甲天下，却被书写得太少。什么时候东北青年作家能够脱离开下岗这把抓手再讲故事，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好像又是一个悖论，写南美的也脱离不开革命。这是无法被忽略掉的一页，正是如王斌的纪录片当中铁西区中冗长而真实的气氛和色调，衰败和绝望成为了沈阳一个时期的底色。铁西区的封套上写着，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70-80年代美国中西部历史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弱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一位传记记者在采访国企下岗工人的时候写道，写下了那样的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了细细的皱纹里。在工业转型走向振兴之路之后啊，当年的衰败之景已经在沈阳如今的大街小巷上淡却了，但是那段历史印刻在城市的生命当中，将它塑造得更加坚韧。如果来到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是你必须要来看的地方。凌厉的烟囱、高温的演练场、大型的机械，历史被收录到博物馆，与遥远的鲁尔区一样，也成为了历史的平调。在年轻人大量外流、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东北大地上，沈阳人并没有纠结拘泥于任何形式的衰微，就算不能冲在国家发展的车头，继续为时代的方向掌舵，在时代、在城市的云层之下方，沈阳人啊，依然生活在烟火气息当中。许多人热爱如今的沈阳，就是爱它的不高不低，恰到好处落在了人间的氛围里，爱数九寒天冷风嗖出锅的热腾腾的食物，还有老边的饺子、四季的面条以及郭家汤圆。沈阳的食物啊，总是带给人一种分量极其充足的幸福感。我最爱的就是沈阳的铁锅糊饼了，土豆、排骨还有宽粉、芸豆倒上大姜，炖上一锅，把面饼盖上这些炖菜当中，等菜炖得烂烂的时候，糊饼上满满的都是排骨和汤汁的香气。到了夜晚降临的时候，关于吃的氛围呢，就更加浓厚了。谁会不知道沈阳的烧烤呢？想必各位听众朋友都吃过。那到了晚上呢，各个街巷的烧烤店就会在室外支起简易的桌椅，烟雾缭绕之中拉开了这座城市每个热闹的夜晚。还有可以品尝到朝鲜族美食的西塔韩国一条街，人山人海胜过了台北的士林夜市的兴顺夜市，每条街巷都有不可错过的味道。如今广袤的东北大地上，亚文化正在慢慢地走向了主流。 传染性极强的东北话，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表演，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里的自黑自嘲，还有几年前成为了网络热词的老铁，登上全国各大年会公司的野狼 disco。 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心情，他们始终能够云淡风轻地唱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沈阳的工厂倒了，在大雪纷飞的黑土地，仍然有着千姿百态的生命力在生长。老铁们仍然乐呵呵地在镜头面前创作，他们幽默乐观，他们是融入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的，也是在无数地域的亚文化背后，这座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这艘巨轮曾经有过规模和速度，历史大潮上被称为国家长子的年代，外人记不清了，沈阳人居然也不计较了。当然了，东北老大哥的振兴之路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沉溺于落幕的旧工业时代，对于这座包容而坚韧的城市而言，实在显得有些矫情，不符合东北大汉的性格。两步一家昆面店，在街道两旁林立的豪华洗浴中心，街头的烤冷面和烤鸭架，他们不以网红景点制造游客的噱头去吸引人，却任人进出，生活依旧照常如旧。尽管他没有在现代工业上继续领航，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另外一个赛道上继续航行。下一站的沈阳，决心撕掉东北重工业之城的标签，重点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推动城市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新型城市基础建设设施，更新成宜居、绿色、人性和智慧人文的城市。在这片独特的文化之中啊，沈阳也拥有了地域感浓厚的文学作品，这里诞生了一批新生代的年轻作家，比如双雪涛、班宇和郑直。北市场的万顺啤酒屋因为郑直的演讲而为人所知，原本聚焦着被时代淘汰的失败者的地方，不再只有那些在黑暗里喝啤酒粉兑的酒，点一盘花生米做一个通宵的落寞身影了。原本被称作穷鬼乐园的地方成为了城市的焦点，经历了外观的翻修，有许多年轻的读者来来往往。我想这也可以作为沈阳翻新的一个代表吧，从旧的土地生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此刻的沈阳正在注入沈阳多元而厚重的城市气息。你看，沈阳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也要跟上时代去变化。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小耳朵说再见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让我再跟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北五环路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是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我知道这个世界